欢迎收听藤萍全新烧脑悬疑作品《死亡密码》，演播迦南，第九集。韩晶拿着残缺不全的庞若海远行的资料，静静地靠墙坐着。他在思考的时候极其专心，就算李土之在他耳朵边放鞭炮，他也不会听见。
二队，我觉得庞若海肯定在这次旅行中接触到了毒品，开始倒卖毒品。陈淡淡说，然后他为了掩盖他贩毒的事实，连续杀害了。
说到一半，他自己吐了吐舌头。有谁不知道庞若海是毒枭？都这么多年了，他犯得着为了一个早就坐实的名号杀人吗？他肯定是在途中接触到了毒品，也肯定贩卖了。
李土之耸耸肩，这才能解释他的钱从哪里来。
我认为是这样的呀。
胡老左手右手都是案件材料，这个案件的材料越堆越多，本来是一个贩毒案，很快牵扯到连环杀人案、爆炸案，现在又出现了谜一样的进展。
你说这个庞若海是不是在南美发现了一个大秘密，后来康斯坦茨或者朱珊娜、林湘琪他们决定和庞若海分手，庞若海害怕他们离开以后把当年的秘密说出来，所以就把他们全都杀了。
一队，胡老这个说法很有道理。
陈淡淡说，但时间太久了，现在不管是庞若海还是什么康斯坦茨、朱珊娜、林湘琪都死了，就算我们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和袁医生向庞若海投毒的案件、太子会贩毒的案件以及帕碧莲连环杀人案真的有关系吗？
他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材料，
我们花费这么多力气去查找30年前庞若海的往事，究竟对我们现在案件的进展有没有帮助？一队、二队，我们是不是走入了误区？
陈淡淡的疑问正是一队和二队所有组员的疑问。这几天他们不眠不休，查过了所有能查到的材料，但距离找出庞若海的制毒窝点或揪出袁医生背后的黑手似乎越来越远，这让人非常沮丧。
李土之挠头，他瞟了韩晶一眼，韩晶并不说话，于是他只好说，
我直觉有。
你直觉有用吗？你直觉能当饭吃吗？能做证据吗？能破案吗？
一队、二队的全体队员都翻了个白眼。
我认为庞若海的秘密是一个人。
韩晶突然开口了。
啊？
一队、二队的队员都愣了一下，陈淡淡和胡老异口同声地问，
一个人？
只有王伟能勉强理解韩晶的思路。
二队，你是说庞若海背后隐藏着一个人？
韩晶端坐在墙角一张茶几上，虽然坐得休闲，背脊依然挺直，但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我曾经对一队说过，帕碧莲不是一个人犯罪，他背后还有人。当我们着手调查帕碧莲背后的人是谁的时候，庞若海突然死亡，袁医生自称是就是帕碧莲的同伙，而当我试探他说他是来顶罪的时候，他并没有否认，然后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他淡淡地说，所以老问题还在，帕碧莲背后的人是谁？我们不能被袁医生混淆了视线，调查庞若海的旅行是有意义的，这能让我们进一步确认他是谁。
他是谁？胡老问。二队，你的意思是庞若海窝藏了一个人，从30年前蝴蝶之行开始一直藏到现在？不会吧。
我的意思是，韩晶说，庞若海和帕碧莲一样，只是某个人犯罪的障眼法。如果这个思路是对的，那么庞若海在太上会的作用只是傀儡，太上会贩毒和其他非法勾当所获得的巨额财富都不属于庞若海。
怪不得庞若海做了太上会的老大这么多年，
手上只有一两栋别墅。胡老恍然，浦市警方做了资产调查，很长时间没法确定庞若海涉黑涉毒，就是因为他的资产很清白。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庞若海25岁开始旅行之前，从来没有表现出对蝴蝶感兴趣。韩晶说，他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固定收入，到底是什么促使他决定开始一次追寻蝴蝶的旅行？走这一趟路需要相当多的金钱，还需要获得相当多国家的签证，这不容易。他的钱从哪里来？
李土之边听边摇晃着他坐的那把椅子。他不但获得了签证，还带了一个医生、三个少女一起走了。
没错，他还带上了随行医生，这不常见。
韩晶说，这是一个疑点。他不但去之前对蝴蝶没兴趣，回来以后对蝴蝶也没兴趣。你看啊，他把那些标本都扔在地下室啊。
李土之插嘴，还有啊，我一直想不通，你说庞若海长得那是什么样啊？胖得像头猪似的，怎么生出来的女儿一个比一个漂亮？
帕碧莲是美女，庞闪庞环那更是长得雪白甜美，都像天使似的，和庞若海臃肿肥胖的样子差距甚远。陈蛋蛋和胡老相视一眼，
王伟喃喃自语，
说不定他们其实不是庞若海的女儿。
话说出来他自己都震惊了，这要是真的，庞若海不但给人当了傀儡，还兼职当人挂名的爸爸，最后还被人杀了，这该是何等忠心的替死鬼呀。
韩晶唇角微勾，似乎是笑了
却又没笑，
这姑且也算是一个疑点。第二个疑点就是胡老所说的钱，太上会经手的毒品不计其数，庞若海名下的资产却很有限，
钱到哪里去了？
第三，康斯坦茨、朱珊娜和林香琪为什么愿意留在庞若海身边？就像一队刚才说的，庞若海似乎并不具备令女人神魂颠倒的条件，他们却愿意留在他身边，为什么？他们都是相貌美丽的女性，去任何地方都会受到欢迎，而庞若海非但不年轻英俊，甚至手头上没有多少钱。
人家还不能是真爱呀，
陈蛋蛋嘀咕了一句。呸，你要说一个是真爱，我也相信下爱情，三个都是真爱，那卖白粉的庞胖子难道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吗？别逗了。
李土之嗤之以鼻，
看他们给庞若海生的女儿，怎么看也不像是庞胖子的种啊。
办公室里正半推测半八卦地讨论着案情，
门外二队的小年轻蓝奇探进头来，
二队，浦市市局打电话来说他们抓到了阿兰。
李土之和韩晶都有些意外，太上会的二把手阿兰野心勃勃，一直想娶庞若海而代之，这次庞若海身亡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但是阿兰做事一向老练小心，怎么会突然被抓了？
说是开了架小型飞机回来，飞机上载了几百公斤的冰毒，浦市警方接到群众举报，在旅游飞机停机坪上埋伏，人赃并获。
蓝奇小声说，
什么样的群众这么厉害，连这种事都能举报？
李土之怪叫一声，
阿兰不是一直找不到制毒基地的地图吗？怎么我们这边还没投去他就先找到了？
韩晶眉头紧皱，这件事不寻常，有细节吗？是谁举报的？
群众打报警电话直接举报的，
蓝奇说，
不知道是谁，但是阿兰一定是让人黑了，我听浦市的人说他运回来的几百公斤冰毒，冰毒的含量很低，因为我们抓毒品交易不是按纯度算，而是按重量计算，所以还是算他携带了几百公斤毒品，但实际上他带回来的东西纯度低到市面上根本没法销售，基本上都是谷氨酸钠。
谷氨酸钠是啥玩意儿？
李土之本能地问，
这听起来很耳熟啊。
味精，
屋里的其他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李土之摸了摸鼻子，不好意思地闭嘴了。
阿兰被人摆了一道，就算他得到的是真的地图，东西也早就被人换了。韩晶说，这件事进一步证实，在太上会里面，庞若海和阿兰背后有一股暗流。庞若海死了，阿兰蠢蠢欲动，他不能容忍太上会落到阿兰手里，所以阿兰立刻就被抓了。李土之看了韩晶一眼，试探着说，你有没有想过，既然庞若海是他的傀儡，为什么他又操纵帕碧莲去杀庞若海？也许和阿兰是同样的原因。韩晶清冷的目光瞬间转到了李土之脸上。李土之知道自己抓到了韩晶关心的问题，顿时得意洋洋。我直觉啊，事情是这样的，明面上庞若海一直是太上会的老大，但他从来捞不到真正的好处，时间长了他就动了把太上会据为己有的心，然后他就死了。陈丹的和胡老等人纷纷倒出了口凉气，头脑简单的人的直觉好像真的挺厉害。又听李土之继续得意洋洋地说，我又感觉啊，庞若海弄死康斯坦茨、朱珊娜、林香琪，说不定就是因为他们是他的姘头，他们都知道庞若海是个傀儡，而庞若海要得到太上会的实权和利益，一定要杀这些女人灭口。困扰了一队和二队队员很久的谜团，居然就这样被李土之三言两句解释清楚了，大家都有些目瞪口呆，但实在找不到比李土之这个说法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了。韩晶又看了李土之一眼，微微一笑，笑得李土之浑身都差点结冰了，随即笑容一脸，淡淡地说，我的意思和一队一样，30年前有人给了庞若海资金，资助他进行了一趟漫长的旅行，回来后扶植庞若海开创太上会，开始了毒品犯罪，他们的毒品来源或制毒技术一定和那次旅行有关，而袁医生、康斯坦茨、朱珊娜和林香琪都是他留在庞若海身边监视控制庞若海的人。微微一顿，韩晶补了一句，这也是我在庞若海身边卧底半年始终没有发现关键犯罪证据的原因，庞若海一直是个傀儡，什么样的人能做得如此不留痕迹？从30年前就开始布局，这也太过谨慎了吧。胡老嘀咕，什么人犯罪这么高姿态？韩晶唇角微勾，他应该是一个富有魅力、相貌英俊的男人，现年50岁左右，会说法语，对蝴蝶有兴趣，曾经在非洲或南美洲长期居住，和无业游民庞若海的生活有一定交集，并且基于什么合情合理的方法，在庞若海和阿兰死后，他依然能获得太上会的控制权。想了想，他还是加了一句，这个人有可能是个名人。虽然已经调去了密码组，但韩晶对他的描述依然得到邱天虎的重视。二队转向调查符合这些条件的男性，案情理清，破案有望。李土之带领的一队从广寒宫别墅废墟撤回来以后，就要出发前往中越边境进行提取血书案件调查。韩晶在总队待命，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他可能很快要返回那个神秘的要命的密码组。李土之有点舍不得这个人形电脑走，翻了翻手里的卷宗，突然眼睛一亮，韩晶，你是专业搞密码的，快给我看一下这是啥意思。他把血书T恤的照片亮在韩晶眼前，这种怪符号也算一种密码吧？韩晶看了一眼，面无表情地说，嗯。李土之吓了一跳，你看懂了？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韩晶背靠墙站着，双手抱胸，冷冰冰地说，这可能是一个经纬度。
经纬度？
李土之很意外，这一串怪图居然是一个经纬度，从哪里看出来这是数字啊？从这些直角的线条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注射密码。韩晶居然有耐心给李土之解释，
注射密码的历史很古老，相对计算机的代码密码，它非常简单。从这些图案中间的点可以看出，它很可能是一串数字。那么，我们把数字1到9画在格子里，他画出了一个中国人很熟悉的图案。李土之傻眼，九宫格，这是啥呀？然后一，我们就用倒下的 L 代替，二就用 U 代替，以此类推，一到九都可以用这些直角代替。韩晶说，这就是注射密码。
哦，
李土之恍然，所以这份血书就是21.75 18.24。 韩晶摇头，如果只是这样，他没有必要在中间空格，这个密码不能体现数字零，所以空格可能是零，应该是 21.750 108.24， 这样上下都是五位数，正好平齐，修正以后是 21.75 10.824， 像一个经纬度。
我来查一下经纬度，奇怪啊，尸体就是在这个经纬度附近发现的，临死前留下自己所在地的经纬度干什么？
李土之觉得莫名其妙，
何必费这么大劲儿留一个经纬度？他不能直接写清楚他想说什么吗？
他突然想起这个卷宗里有提起，死者在地上留了言，但已经被破坏，也许死者的未雨绸缪起了作用，真的有人破坏了他留下的遗言，却没有发现 T 恤上奇怪的花纹。不会有人总是去北京纬度，这个地点对死者来说一定非常有意义。韩晶说，既然他就是在这个经纬度附近被发现的，可见我的解密没有错，死者用最简单的密码在提醒发现他尸体的人注意这个地方，他很可能就是在死亡地点附近遭受的袭击。他所说的注射密码可以变换各种图形和数字的顺序，如果死者不是使用韩晶书写的这种最简单的顺序，那么他的数字密码只有知道顺序的人能读出来。但韩晶猜测，死者只是临死前匆匆加密，既然是死亡留言，不可能留一个无解的密码。
死者是一个美籍华人，叫哈维，拥有飞行执照。
李土之看了一下材料，
看签证内容，他是到中国来参加一个慈善飞行表演，所以连他的小型飞机也运来了。
飞行表演？韩晶眯起了眼睛，谁筹划的？
著名大慈善家赵蒙德先生。
李土之说，已经捐助了50几所希望小学的那位，
他筹划的这个慈善飞行表演也很有名啊，叫做少年的星空，每年都举办，表演筹集的善款都用于修建希望小学。
飞机？飞行执照？韩晶说，飞行员哈维30几小时前死在边境，今天阿兰在停机坪被捕。
他顿了一下，
查一下给阿兰开飞机的是谁，还有哈维的飞机在哪里。
哈维死于枪击。
李土之的脸色变了，
也许我们还要检查一下阿兰被捕时身上携带的枪支和子弹。
对阿兰的讯问永远无法开始，在被捕的同时他开枪自杀了，但他的两个马仔和埃鲁森同时被捕，他们可不想自杀。李土之很快从普世警方那里得到最新消息，哈维的死的确和阿兰有关，是阿兰雇佣哈维和艾鲁森到边境某个草场去抢劫毒品，却不想钻进了别人设计好的圈套里。哈维在枪战中受伤，被阿兰扔下，他们都以为他死定了，却想不到他居然挣扎着走出那么远，还留下了姓名和密码，让警方很快查到了阿兰头上。那个经纬度就是阿兰提供给哈维的地点，据说阿兰还给哈维提供了一张简单的飞行航图，那张图埃鲁森曾经见过，但后来他还给了哈维。现在哈维的遗言和那张飞行航图都不见了，那显然不是阿兰这伙人做的。阿兰一死，
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得到了那张航图，也不知道究竟是谁把他引进了这个闭塞的局里。埃鲁森见过航图，但他对中国的地形不熟，如果不是哈维留下了经纬度，他根本找不到地方。庞若海的航图并没有找到，李土之和韩晶却已经到达了之前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地方。庞若海的，或者说是太上会的制毒地点。